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我们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一起来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在上一系列当中呢，我们透过小火车生命的经历成长和改变，也学习了旧约当中比较难懂的一卷历史书卷，就是史诗记。当然由于史诗记是由一段一段的历史的碎片所结成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因此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自己幼年的时候从来没有详细完整的把史诗记读一遍。有可能有些小朋友在主日学学过参孙的圣经故事，但是可能很难把整卷的史诗记从头到尾的来读一遍。那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透过小火车的故事呢，真正的走进了史诗记当中，我们也一天一章的速度来从头到尾读完了史诗记。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路德记的研读，而路德记呢，也是真儿非常非常喜爱的圣经经卷之一。在短短的四章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记载在耶稣基督家谱上的另外一位奇女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路德，她的生命当中最最奇妙的一段际遇。所有这些历史的记载呢，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小孩子我们听得懂的一些故事来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上帝透过路德记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而且啊，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正儿要为您读一封我们小小的喜乐凌晨听众的来信，非常非常的激励和感动，正儿也特别的期待。你不要走开，专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先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
我是一只小猫咪，我的名字叫露娜，我今年2岁了，全身胖嘟嘟的，每个人见到我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说我是他们见过最肥的猫，最可爱的猫，最漂亮的猫。从我的身材你就知道我的主人对我究竟有多好，他实在是天下最慷慨的主人了。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主人，他更像我的妈妈，我也常常觉得他可能爱我还超过爱他自己的孩子呢，因为他的孩子们都不能上他的床跟他一起睡，可我呢总能蜷缩在他的身边陪伴他做任何的事情。他给我的床是这么的高级，他给我吃的东西也是这么的好吃，所以啊我就越长越胖了。不过啊，这样的日子一成不变的让我觉得没啥稀奇的，我对外面那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每天早晨当我的主人把他的窗户打开时，我保证第一时间跳上去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哎呀，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出去闯闯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儿吧，尤其是当我看到对面邻居家的猫，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呢，总是在那房顶上玩耍，而且呀让我好不羡慕呀。为什么他们可以出去自由自在玩耍，为什么我却需要整天待在家里呢？尤其是有一天屋顶上居然来了4只猫，他们竖起毛，翘高尾巴，疯狂地打来跳去，玩得激烈时还会发出尖叫声呢。哎呦呦，看着他们我才发现啊，这种滋味我还没尝过呢，我真想去加入他们的战斗，哪怕是真的战斗那也是有意思的呀，更何况他们还在玩呢。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心里面明白了，原来啊 我的猫生真正的幸福，原来是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我的未来啊，就藏在那每天开了又关的窗子后面。要是我有一天趁着主人不注意，可以从这窗户跳到另外邻居家的房顶上，那我不就自由了吗？我必须寻找出路，我不能再待在这个没有自由的环境当中了。我的猫生我做主，我不能再让主人决定我在哪睡，在哪吃了。是的，我要自由。
亲爱的小朋友，精彩吗？这个故事啊，是正儿根据法国有名的小说家左拉他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猫的天堂》，结合着我家的小猫 Luna 他的故事改编的。为什么正儿要用一个猫的故事来开启我们路德记的学习呢？其实啊，在我们刚刚分享的 Luna 他的生命当中，有了一切所有可能其他流浪猫所羡慕的东西。然而呢，当我们对比我们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心生嫉妒，就会心生埋怨，我们会失去感恩的心，我们想要去尝试一下我们自己所没有的那样的生活，导致呢，我们可能会落到自己欲望的陷阱当中。其实啊，当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把路德记的背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果读完士师记呢，就可以看到那段时期以色列的属灵和道德不断的败落，就是作为带领的士师自己本身也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啊，路德记的出现，它就好像一股清流一样的，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其实有一群似乎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他们对神仍然怀着信心，仍然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而且啊，整本路德记，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非常直截了当地说神介入了他们人之间各种各样行为的互动哦，甚至有关神的名号都鲜少提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研读路德记，我们真发现啊，这需要打开我们心里面的信心的眼睛，看到神他是如何带领整卷经文当中提及所有的人物，去一点一滴的经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真实，还有那奇妙的主权。其实我们如果一开始读今天的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就会发现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其实伯利恒城的意思本来就是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 就是面包之家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但是多么的讽刺啊，居然在伯利恒这地发出了饥荒来。神他曾提及，如果以色列人离弃神，饥荒就是其中罪的惩罚之一。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在整个士师秉政的时期，国中遭遇饥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常见的一个现象了。所以从粮仓伯利恒城，有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居然去到一个不以神为神的摩亚地外邦人的地方去寄居，为了要活下去，为了要找到充足的粮食。但没想到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充满了期待的去，却充满了各样破碎和痛苦的回来。而且回来的呢，是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也就意味着他家中所有可以挣口粮的人通通已经死了。所以啊，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本来的名字的意思是喜悦的意思，但是他现在却称自己是马拉，是苦的意思。他深深地感受到，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没有神的人生是何等的苦。他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 离开神的应许，离开上帝的心意，过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苦。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就是这一章圣经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总结。但是我们看到这股清流，就是他们愿意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而且那个彼此相爱的一种决心和承担，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就是里面当路德出现，他对他的婆婆说的那句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所以很多的信徒呢，就把路德向拿俄米他所说的这句话呢，作为基督徒婚礼上的誓言，也作为一个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最核心的表彰。我们的家是建造在爱的约定的基础之上的。而今天真儿为什么用 Luna 猫咪它作为一个路德记的查考的凌晨小故事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自作主张寻求人生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只会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而如果我们愿意立时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空空的来，满满的得饱足。今天我们全家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家庭是奠基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的？我们家庭关系如何才能够在主的爱里面更进一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知道只有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也只有当我们的家建立在你的爱的基础和约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至死不渝的彼此相爱。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到节目最后呢，正儿要来为您读一封非常感动我的小听众的来信。他是一位11岁的5年级的小学生，叫做雨晨。他呢5岁就开始信靠耶稣了，而且最近啊，他透过听喜乐凌晨还有各样我所做的节目呢，就更加认识了神。他觉得说听这些节目特别的好，帮助很多的人，他也非常的感激真儿还有我的同工们来传播福音。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长大后想做您这样的人。哇，真儿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棒，尤其是他的来信里面呢，也充满了许多非常奇妙美好的思考。真儿下面就要来读读他的来信。林真儿阿姨好，我是喜乐凌晨的小听众，最近呢也在听小蜗牛们寻求智慧的故事。在听到乌龟大爷说生命在于静止和生命在于运动时，我思考很久，认为这两句话都对，只不过是人追求智慧中不同阶段的价值观而已。当我们还没有获取智慧时，需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应该去寻找智慧。所以呢，在人找到智慧之前，需要不断的尝试、选择、领悟，从而不断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进退。蚯蚓小弟还小，还需要在这条路上走很远，所以他说一切都在于运动。所以呢，生命在于运动才是正确的道路。而当我们已经领悟智慧后，需要面临许多的抉择，那就要运用智慧。我还没有运用神给我预备的智慧，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几百岁高龄的乌龟大爷会说生命在于静止。但我猜呀，是因为他是智者，他看透世间万物。我认为啊，这就是这两句话的语境与含义。之所以青蛙大哥的生命在于静止是享乐主义，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获得了智慧，或者他以为这句话本身就是智慧。而实际上，这只是智慧人能够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智慧本身。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请问我的观点是否符合圣经的旨意呢？如果不符合，请问它出错在哪里呢？如果符合的话，圣经又在哪里提到过或者是暗示过呢？哇哦， 这11岁的小朋友能够写出这么美好的、这么有逻辑的一段自己的解释，我相信啊，在整个寻求人生智慧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拔苗助长，但是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生的目标不是只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那一位智慧的创造主。也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的雨辰小朋友能够迟早完全的了解您今天所问的这些问题。正儿祝福我所有的喜乐凌晨的大听众和小听众，可以天天亲近主，让我们智慧的主能够将每一天的智慧赐下，好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智慧和充满爱的人生。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穿着破烂衣裳，有饥有渴有疲乏，阿爸父，我想回家。无依无靠无奈何，阿爸父，我好想好想回家。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我干渴的唇，阿爸父，你带我忧伤。 同住到永远。把负担带我回家。